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来了，他们坐着吃饭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跟我一起吃饭的人要出卖我。他们就很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他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和我一同把手站在盘子里的。正如经上指着人子所说的，他固然要离世，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他没有生下没有生下来还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门徒，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他们唱完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愿神祝福他的话。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刚才读的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主要看的将是会从第十二节，那一直看到第五十二节，相当长的一段经文。如刚才怀阳说的，按照教会的日历今天是中恕主日，那也是进入了耶稣在世上的最后的一周。也是我们熟悉的被称为是受难周，然后下一个星期就是复活节的主日。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从第十二一直看到第五十二节，我们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来注意一下耶稣和门徒之间的一些的互动。当你在看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马可福音，你会看见这些的互动有非常详细的一些的描写，而且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甚至也包括了整本的马可福音。你当你在将你的注意放在门徒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对门徒的描写好像是一个相当负面的一个图画。如果你是在写福音书的话，大概你不一定会朝着这一个方向，但是你无论怎么样来看马可福音，你都会看见这个素描是一个负面的。这些门徒跟随了耶稣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好像仍然是一窍不通的。你从他们的谈话之间可以反映出不少的一些错误的一些的价值观，令到我们在旁边很客观在看的话，都会觉得有没有搞错怎么会这样的一个群体。当耶稣开始讲到他的受苦，他的死亡，然后他讲他的复活的时候，然后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在那里争论彼此谁将来要做这个大哥。耶稣说他要走了，他要受苦，门徒的争论就是谁来做头，是不是？他们也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向耶稣的承诺说对他的忠心至死不变的这种的心态。但是结果怎么样？就是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所看见的就是结果是背叛、出卖、否认，然后离开他，都跑掉了。这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那你大概会想，怎么样一回事？怎么这些的门徒是这个样子的？跟你和我在想象中的门徒大概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群体。但是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你逃离不开的这一个现象，是这十二个人到最后出卖了他，否认了他，然后都离开他走了。但是当你再想一想，你会说 呀，这十二个人都好像我们很能够认同，是不是？你觉得这十二个门徒真的很像我呢？我们在有些的处境里面，是不是往往也很难对自己的信仰在那里难以开口呢？在很多压力下的时候，我们会做出许多神耶稣不喜悦的事情。平常你吃饭，你大概都会吃之前你会做一个谢饭的祷告，长的短的你都会，是不是？那你跟一群没信耶稣的朋友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啊，你马上里面会有一些的挣扎。你说你大概都会说，哎呀，祷告感恩不是一定要闭着眼吧，也不是一定要低着头，我睁开眼一样的可以感恩，是不是？会不会在这些的情况之下，我们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的妥协，自己在给自己各样的借口。当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的，福音书里不是单单要我们来学习来效法门徒，因为有些的门徒真的不是你和我要效法的，也可以效法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每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那一个的重点是让读者能够认识耶稣是谁，而不是要读者做这做那，要像门徒一样，要像耶稣一样，那是更加要帮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从十二一直看到第五十二节的话，你会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马可透过一些对门徒非常细节的一些的描写，能够让我们这些读者，今天的读者跟第一世纪的读者，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耶稣是谁，更清楚的来认识耶稣的身份，然后透过门徒对耶稣的失信，对耶稣的背叛，对耶稣的那种的逃离，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能够看见耶稣的信实和他的守信。那正如在提摩太后书，对不起啊，这里在提摩太的后书这里这一句话，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今天这段经文相当的长我已经讲了好几次，我们要看的话是从十二一直看到五十二节，那我就会用一个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段经文。那我先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几个故事的一些的要点，然后我们尝试把这几个故事尽量的把它连接在一起，来寻找这一连串的故事有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一个观点、一个真理，来帮助我们今天的生活。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的门徒，我们将重点先放在门徒的身上。那为了要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这一段经文的话，那我们又要再看前面的一段了，就是已经长的经文了，现在又要再加多一段，又是比较长的。你们可以放心，我不会每一段的经文都在那里讲解不然的话今天大概会有很长的时间的讲到，所以你可以放心虽然我经文很多但是不要紧张好吗？这边我们那一些经常在看表的人。那我们首先的这一段的经文我就不念了，这段经文主要的是在第十三章，耶稣在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末后的事情。当他讲完了这个末后的事情之后，他就给门徒的一些的吩咐。然后在这里你注意的就是警醒这几个字，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很短的几节就重复的出现了四次。 那你们都还记得每一次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发现在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两个字重复的出现的话，那你所有的我们叫做读圣经的细胞都要在那里活动起来了，因为作者在那里告诉你啊，你要注意了啊，在这里要注意什么？你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那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留心啊，要注意，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没有准备了，因为在讲耶稣的再来，是不是？如果你不警醒，你一不小心的话，你就会有软弱了，你就会对主耶稣不忠心了，你就会在那里做主所不喜悦的事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就会刚好就，如果我们说，就会把你抓住了啊，因为你没有警醒，你在那里做些他不喜悦的事情啊，所以你要小心。好，那耶稣讲完了这一番的话啊，跟门徒四次的提醒你们要警醒，要警醒。然后我们就来到第十四章了，我们还没有进入今天的那一些的经文里面。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你要记得这个次序。耶稣在那里跟门徒说：“你们要警醒，要警醒，警醒。”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马可就开始描写。犹大在那里计划要出卖耶稣了，好吧？然后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讲到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这里，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耶稣在预言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他，有人要背叛他。啊，我就再一次的重复这一个次序。耶稣在那里说，你们要警醒，要警醒，警醒。好，讲完了之后，马可就马上摆这个，如果是一个照相机的话啊，摄影机的话，马上摆镜头就转到犹大了。犹大在那里准备计划要出卖耶稣。好，然后再进到这一个晚餐，在晚餐的时候，耶稣又在那里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你要记得一开始是讲到警醒，警醒，警醒，马上就讲到犹大在计划出卖，然后耶稣又在那里预言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然后吃完饭之后怎么样？吃完饭之后，耶稣又再一次的预言门徒要出卖他。因为这个好像没有反应啊，对不起，我上面的同工是帮我啊，我这里不行了啊，对不起。好，我再要回到好，然后现在吃完晚饭了。啊，你记得晚饭的时候，耶稣在那里有预言说有人要出卖我。吃完晚饭之后怎么样？就大家都熟悉的客西马利园的那个故事。然后在这一个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也看见什么？就在这里啊，耶稣跟门徒说：“那我心里忧伤啊，我要祷告等等。然后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警醒。”然后他就去祷告了，他祷告回来怎么样？看见门徒在什么？看见门徒在打瞌睡，或者是门徒在睡觉。那所以耶稣说，难道连一个小时你们都不能够跟我一起警醒吗？你都连这一点时间你都又在那里睡吗？那你看见什么？第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门徒耶稣要门徒警醒。然后呢，在这一个客西马利园的时候，耶稣也是跟他们说要警醒，结果怎么他们都没有做到。然后在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的一两段，这里就讲到怎么样，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是不是？耶稣在预言，好，你们当中你们有人要出卖我，你们要背叛我。然后在这里怎么样，我们所看见的就是门徒对他的不忠心，对他的背叛，然后怎么对他离开，都跑掉了。十二个门徒 都跑掉了。从这几段的经文里面，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刚才看的先后大概有六段的经文，耶稣要门徒警醒，然后又预言他们不会警醒，他们会背叛他，他们会离弃他。那结果这门徒果然的背叛，果然的就离弃他了。好，这是有关门徒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往下面来看，这个是跟逾越节，就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时间的话，那就是这到礼拜四了。到礼拜四他们有一起的这过逾越节，那就在找地方，找一个房间啊、哦。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大概也都蛮熟悉的。好、哦，在这个故事耶稣吩咐他们啊，你会碰见一个人，你跟他说啊，夫子要找要用一个房间，他就会告诉你等等等等啊。这个故事大家也都听过的。当然呢，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说，耶稣可能已经跟这个房间的这个屋子的主人已经都谈好了，那所以呢啊，事先都安排了。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马可非常的详细的记载这个找这个房子的这个房间的这个过程。当他这样详细的在介绍的时候，他也是要让我们读者要注意，你千万不要轻看这个过程，你要注意的，是不是？好，当你在看这里在寻找这个房子，那你大概很快的就熟悉，如果你们读过马可福音的话，上过马可福音的主日学的话，你就马上想起呀，蛮熟悉的啊、哦，这个寻找房子，因为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又有另外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什么？那个故事是耶稣去吩咐门徒去找一个驴子，让他可以骑坐这个驴子进耶路撒冷，那也是一个故事，对不对？所以在马可的记载里面去寻找是一个蛮主要的一个的主题。但同时你会看见在这两个寻找的故事后面有这虽然很详细的吩咐门徒你怎么样去哪里，然后你会找到驴子，你会找到房间，但是在这里都在指示，在这些的寻找的后面有一个引领。那如果我们用神学的词句的话，这叫做神的护理，就是神的保护和神的那一个处理啊，治理。好，这个是找房子的房间的这个故事。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个最后的晚餐这一个故事了。哦，当然了，我们可以用整篇的信息来讲这一个晚餐，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够在第十四章的大前提的下面来看这一个晚餐的意义。这是基督教信仰核心的一个礼仪，或者在有些的教会会称这是一个圣礼，这是新约的一个基础，但也是旧约的一个延续啊。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以羊羔来代替人的罪得到赦免，因此每一次人犯了罪的时候，都要牺牲一个动物来代表罪的被饶恕，然后更要紧的是在那里代表象征神除去了神的愤怒。因为人的犯罪，所以神的愤怒在人的身上，现在有这个羊羔来代替人的罪，然后神的愤怒就放在这个羊羔的身上，然后羊羔就被杀。羊羔的被杀，羔羔的这个羔羊，对不起，的他的流血就让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那但是这一个晚餐从现在开始，耶稣说我就是那一个赎罪的羔羊了，因为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就会将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他代替了我们的死，然后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能够与神和好。 不但是如此，就好像旧约一样的，这也是表示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并且也透过这个饼跟这个杯来象征着他对我们的那个委身。所以这个饼跟杯最后的晚餐是象征着一个新的约，这个约就是耶稣说我邀请你们进来，进到这个约的里面，与我有一个关系，你们是属于我的，我是也是你们的，我为你们吃，我爱你们，我接纳你们，我饶恕你们。好，那以上刚才看的经文，那就是第十四章的十二节到五十二节的一个扫描，很简单的在帮助我们来看了一下。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所带出来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不是刚刚停留在好，我们解释了这几段的经文，那我们更加开始要注意的，那这一段的经文或者是这整段的经文，这好几个故事如何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位的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首先都会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的那个引领，那一个的护理，就是神的保护，神的治理。今天我们的经文从第十二节开始，一开始就在那里说耶稣吩咐门徒去造一个房子啊，我们要去哪里啊？过这个逾越节啊，耶稣就差派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到城里去，必有一个拿着水瓶的人向你们迎面而来，你们就跟住他。也好像刚才说的这一个的故事里面，耶稣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吩咐，怎么样找到这个房间。但是在马可的记载里面，如我刚才提的，这一个寻找在都在暗示，不错，我是吩咐你去寻找，但是在这个后面都暗示着神在哪里指引，神在哪里引导你。我们在看圣经，我也在过去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信息，可能也跟大家都提到的，就是在神的那个世界观里面，或者我们用一个另外的一个名词，在神的那个经济的里面，没有什么事叫做刚刚好、非常巧合、正好的事情，是不是？没有的啊，好像是很巧合。你去到那里，你会碰见一个人，你会碰见一个人。那在这个后面都有神的那一个引领。我想可能我跟你们分享过，可能在几年前的一篇信息，关于拿俄米的信息，可能分享过这个故事。一对弟兄夫妇，他们离开了 Houston， 他们就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有一个服侍，他们就决定了搬到北京去住。然后他们就在想要去了北京怎么办。因为也是第一次去啊，所以很多地方也不熟悉。啊，他们的一些的家具很简单的一些，他们要从美国把它运输到北京，但是呢，海关好像是在天津，所以他们需要去天津办手续啊，来领货啊，领他们的物资啊东西。好，那天他们就中午就要去火车站啊，北京的车站啊，然后还在上火车之前就去吃点东西。那你也知道，北京车站要吃东西都是人挤人的，很多很多。然后他们就进到一个餐厅里面，也是满了很多人，刚好有两个空位，他们就坐下来了。啊，他们坐下来吃了，吃之前他们就祷告，两个人就祷告。然后祷告刚好要准备吃的时候，坐在对面的一个女士就说：“啊，你们是主内的。”好，这样子一讲，啊，对方是基督徒哈，他们也是。然后就聊聊， 然后知道他们这对夫妇弟兄们，他们就知道他们在北京刚搬到北京来。那他说：“好吗？我带你们，你们要去哪里？我来引你们路啊！”所以他们在北京的头一两年就靠了这一位的姐妹啊，指点他们啊，应该去哪里办什么手续等等。哇！你听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好巧啊！”真的吗？我也想到过去我在中亚西亚的阿拉木图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如何很多年前从中国各地，真的中国的各省去那里做生意，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赚钱。他们在那里吃苦耐劳，他们住的最简陋的地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赚钱，赚钱，赚钱，钱赚够了就走了，就是这样。结果在那里遇到了一些基督徒，认识了耶稣基督。哎呀，真巧啊！就在那个市场里面碰到这个基督徒。然后我又想到，也有不少的人最近这几年，大概应该有七年八年吧，从中国各地到休斯顿去求医。那很多人的身体没有得到医治，因为来求医的都是一些在国内觉得没有什么办法，来美国试试看，然后还不少的没有办法医好，是不是？但是在听他们见证的时候，你听见一个重复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来这边是来求医的，但是我的身体没有得到医治，我却遇见了那一位灵魂的大医生耶稣基督。身体的病没有被医好，但是我心灵的那个病被这位大医生主耶稣基督医好了。我想我们当中大概也有不少的人，在十多年前你大概还在中国或者在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来到这边念书，然后你就遇见了一些的基督徒，你就来教会，然后你就信了主了。然后我想到你们当中的一些你们的一些长老，是不是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来念书，也对耶稣也一点的都不认识。如果在十几二十年前甚至再久一点告诉你，有一天你来到美国去念书，你会遇见一些基督徒，然后你会成为基督徒，然后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十几年之后，慢慢你会成为教会的执事，再过多少年会成为教会的长老，大概没有人会相信的，是不是？人家他一定会，你傻的，我怎么会信耶稣？好，但是你现在在这里，我也可以保证我们当中有些人在五年六年你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如果有人跟你说有一天你来到 Oakland 来到 Michigan 的话，你会去教会，你会信耶稣，你会受洗的，你会说你开玩笑，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吗？真的是这么巧吗？好像是，是不是？不不，我在这个过程的后面都有神在那里引领，都有一只手在那里一直的在推动你，在带领你，引领你。好像是很巧合，但是在后面都有神的引领，都有神的工作。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和我在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放心，可以安心的知道他在哪里引领。无论你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在你生命的刚开始没多久，我说开始没多久，大概二三十岁左右啊。那当然你会觉得啊，已经二十岁了，已经三十岁了啊，等等等等。我也还记得我三十岁还没到的时候，我们的那时候流行的话语，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三十岁以上的人。好了，我是不是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句话？我们那时候啊，在研究院里面都是有这句，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好了，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的年龄，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人也像我一样的，我们年龄也大了，是不是？我们年龄在每一个年龄的阶段 我想我们大概都有些害怕的事情吧，有没有？然后有人说，哎呀，你是做牧师的，你做牧师要做这么，你当然一定都没有害怕的。我说，哎呀，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啊！我每天都会有为了一些事情，我在有些的操心的，我会在想，如果十年之后我会怎么样？十五年之后会怎么样？二十年，二十年根本不可能想呢，是不是？我老实说，我会有一些的，我有一些担心的事情，我有些害怕的。但是让我就记得，在生命的每一步怎么样，神都在那里引领。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安心的，来走我们要走的路，因为都有神在那里带领我们。如果他在带领的话，你放心，你不要怕，是吧？好，神在带领我们，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没有什么责任呢，我们就再往下面看。就算在神的带领的下面，我们还是有软弱的时候。在这段经文，你再往前走一点的话，你就会看见一个妇女，她怎么样体贴耶稣的心意，然后将她最宝贵的那一个香水倒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她这个举动，所以引起了这些门徒的不满，特别是犹大。你要记住，耶稣才刚刚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然后门徒马上的因为这个妇女做的事情，门徒就开始了有不满意了。然后耶稣又在那里对他们说一些的话。那当然，这些不满意的门徒的当中，那又是犹大又出现了，是不是？特别讲到犹大的不满。好，不但如此，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十二个门徒的有一个就是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很欢喜，答应给他银子。于是犹大就找机会出卖耶稣。然后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又在那里预言说门徒会背叛他。然后耶稣说，当这个牧羊人被击打的时候，羊都会走开的，所以这些门徒都会离开他。然后门徒当时都在那里坚持表示他们对耶稣的忠心，一个一个都说，我不会的，我不会的，绝不是我，就算跟你一起的死，我也不会去否认你的。然后过了没多久，他们来到克西马利园。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回来看见门徒睡了，然后就对彼得说，西门，你在睡觉吗？你连一个小时你都不能够警醒吗？你应当警醒，你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在这里你看见的是什么？门徒又和彼得不能够警醒，然后在接下来你看见的是士兵来逮捕耶稣了。第五十节那里说，门徒都离开他跑了，门徒都离开。然后接下来的在五十二节又讲到，又有一个年轻人，那大概大家的推测，这个年轻人很可能是马可。马可怎么样？连衣服都丢了，然后侧身的就跑了，是不是？如果你再往下面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发现马上看见的是彼得怎么样？三次在那里否认了耶稣。马可福音的作者，特别是要读者注意的，耶稣几次预言门徒对他的背叛和离弃。然后马可又详细的说到这些的预言如何的实现了，看起来马可对门徒的描写好像不是十分的友善，是不是？和你我心中的那个门徒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分享小组查经，分享说哎，看到福音书的门徒，我们要像这些门徒怎么样，我说哎，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说，因为这些的门徒在福音书的门徒不是你要效法的，如果你真的效法的话，你看马可福音你就知道，你就开始知道很多话我不会讲了，我不该讲的，是不是？但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见，不错，在这些后面的事情都有神的引领，是这个是我们刚才想，神那个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带领，但是同一个时候人也有责任的。在这里所让我们看见，就是在神的引领的下面，我们人有也会做出这些背叛神的事情，这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一个平衡。你要我完全的解释给你吗？我大概没办法能够完美的能够解释给你，我也不知道有任何人能够解释给你。但是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一方面有神的那个主权在我们的生命，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可以到一个地步让你背叛他，让你离弃他，让你出卖他，让你否认他。我想起中学的一个，我们那时候在教会团契的一个弟兄，我们都是一起在教会长大的，虽然在教会的时间不太久啊，那时候啊，但是仍然是在教会长大。我仍然记得他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热忱，参加教会的活动啊，固定的读经和祷告啊，都是弟兄姐妹们，那时候我们年轻的。都是初中生吧，那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得见的啊，这个人真的好爱好爱主，好热心。然后中学之后，我们就各自往不同的地方继续大学读大学，然后慢慢的就失去了联络了。那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过了30多年。那我到了 St. Louis 之后，然后又遇到了另外的一位弟兄，那刚好这个弟兄呢也认识我这位中学的同学。那在一次的谈话里面，我们就讲起他就问我啊，你认不认得某某？我说啊，认得啊，我们那初中的时候都在同一个的团契。然后在谈的时候，他说啊，你的这个同学啊，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而且呢，往时常称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哈 ，agnostic。啊，当然啊，按我所知的，到目前还是这样。而像我大概，我想相信我们大概也有些这样的朋友，认识这样的人，是不是？曾经非常的热心，爱了主，一起的去教会去团契，但是慢慢慢慢的，不知道为任何的原因就停止了，而且可能也远离了主。我也想到我们家里的一个亲戚，就是在中学的时候非常的热心，是他把我岳父再一次的带回到主的面前。然后来到美国读神学，读大学，然后读神学，然后到后来教会也不去了。这边我们都大概都知道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当然了，今天我们大概在这里的大概会说，我才不是那样的。如果我是那样的话，我今天就不在这里了，是不是？那当然了，你也不要推测这些空的位置，那些人现在是怎么样的，是说那不是我的目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至少说，那我不是像他那样，不然的话我不会坐在这里，上个礼拜我也不会来，下个礼拜我也不会再，不虽然我来了，是不是？真的吗？我们有没有在应该出来站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沉默的？我们在一些压力下的处境，我不是说平安无事，在一些困难的处境，在被很多人在看住你的时候，有没有持守着圣经的原则？还是在一些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妥协了？或者我们也曾经多次的在言语上没有节制，伤害了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父母。想到最近的 大概有两三个礼拜前，一位国内的一个同工就在短信上就跟我提到啊，我们这边的有人那在语言上啊伤害了好多好多人，造成了教会的分裂等等。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或者一些的小利益，多了违背圣经的真理？我们说，哎呀，这是只有一次了啊，神了解的，神了解的，是不是？当你这样来看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和第一世纪的门徒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是不是？我们看见是他们明显的在那里背叛了耶稣，在那里离弃了耶稣，在那里出卖，甚至在那里否认。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是否也是一样的离弃了神的真理？这里不是说你没有信耶稣的，乃是指着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包括我们这个做牧师的、做传道的，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是做了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不错，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神的引领，这是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握住的。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会在那里背叛他，还是在那里离弃了他、否认了他、出卖了他。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往下面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清楚的看见，在生命中有神的带领，有神那个主权，但同时也一定有人的责任。你不能够走两个极端，一切都是神的主见，所以我随随便便。那你也不能够所有的事情都在靠我。不不不，这两个要有平衡的，这也是我们讲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的一个奥秘，没有办法完全能够解释的清清楚楚，但这是一个要平衡的一件事。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有神的引领，同时也清楚的看见人的责任。而且这个责任也包括了你和我有时候会做一些的决定，让我们离开神，做一些的决定，在那里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对他的不忠心。但是这一段的经文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描写门徒的软弱、门徒的不忠心、门徒的背叛中，却有最后晚餐的这个故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破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说：“逐谢了，就递给门徒，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是为立新约，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酒那一天。”如刚才所说的，我们应该用一整篇的信息来详细的讲解这段经文，因为这是教会2000多年来的固定守圣餐的一个基础，是不是？我相信你们每一个月在领圣餐的时候，大概都会念这段的经文。今天我们只能够看到圣餐的主要的一个层面，如刚才稍微提的，就是神与人所立的一个新的约。这个杯和饼象征着神对人的爱和人对人的接纳，透过这个饼，透过这个杯，表示神对罪的一个饶恕，对罪人的接纳。耶稣在此邀请门徒和他进，也邀请了你和我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约的一个关系。在这一个约的里面，是保证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每一次你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都被提醒神是如何的爱了我们，如何的饶恕了我们，饶恕了你，饶恕了我的罪，并且也被提醒我们信徒最终的盼望是有一天主耶稣会回来。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盼望，不是今天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那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呢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回来，那时候我们要与他一起，永远的跟他在一起。但是这一个故事，这个圣餐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一个约，这一个新约，是在门徒对耶稣不忠心和背叛中而立的一个约。面对了出卖，要出卖他的人，面对了这一些全部都要离弃他的人，要面对这里面有一个的门徒，也是他心爱的门徒，要三次的否认他。然后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你们是属于我的，我将要为你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让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你得罪我所有的罪，这些的背叛，这些的离弃，这些的否认，这些出卖，我都会饶恕你。这就是这段经文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难怪有人说这是叫做十架的丑闻，英文是叫做 The Scandal of the Cross， 不可思议的。你和我做不做得到？面对那一些攻击你的人，面对着那些曾经背叛过你的人，伤害过你的人，或者现在仍然在伤害你的，或者你知道这一个人以后还会再伤害我，面对这样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大概你和我都会面对这样的人，我要小心，我要跟他保持一个距离，是不是？我不想再碰见你，我想远远的避开你，我看见你从那边进来，我尽量的从这边出去，因为我要保护我自己，是不是？或者你想到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曾经有攻击过你的，出卖过你的，背叛你的，有没有？可能你就开始想到一些的人的面孔开始出来了。那我想大概你和我很诚实的话，你大概有些的面孔来了在你的眼前，是不是？你大概会有，如果你没的话，恭喜你，可能你的心中会有一些的怨恨和苦毒，你口口声声说啊，已经过去了，饶恕了，没事了。不不不不不，这样当你还记得这个人，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好好，这是这些的怨恨可能还存在。面对这些人，你能不能够说我爱你，我会为你而死，你得罪我的一切，你过去得罪我的，现在得罪我的，将来你会得罪我的，我都会饶恕，我都不再计较，你能吗？对我来说，很老实说，我觉得会很难，很难。那你呢？但是耶稣说的什么？面对了这一群会离弃他的、会背叛他的、会出卖的，然后将来会否认他的，耶稣说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这是我为你们立新约所流的那一个血。你们虽然对我是不忠心，你们对我实信，但是我以我的死，我来向你们保证我对你们的信实，我对你们的爱，对你们的接纳，对你们的饶恕。这是不可思议的。 门徒的背叛离弃，你和我某一个程度都认同，因为你和我都体会到我们跟第一世纪的十二个门徒没有太大的差别，是不是？但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在这一切的背叛的声音当中，耶稣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了立新约为你们而流的，这是我对你们的保证，我对你们的信实，对你们的爱，对你们的接纳，对你们的饶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和福音书里的门徒差别不是很大，对吗？你和我曾几何时也得罪过主，我们也说了我们不该说的话，该说的话我们没有说，我们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或者每一次我们在那里领受圣餐，又特别是这一个星期五教会有这一个这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让我透过当时的那个最后的晚餐来纪念主，但我鼓励大家都能够来参加。当我们在那里经历到这一个逾越节的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被提醒，这是耶稣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的，这是耶稣的血为了立新约是为你为我流出来的。在我们对他的私信的当中，他却向我们宣告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信实，他对我们的饶恕。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既然如此，那又怎么样？我们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过马可福音的十三章，在那里重复的提醒耶稣要门徒警醒，如果不警醒的话，门徒会陷入各样的试探，他们会忽略主的教导，他们会离开主，他们会离弃主，他们会做那些主不喜悦的事。然后我们就接着就看见门徒过日虽然被提醒，我们又看见门徒虽然耶稣多次又是向门徒预言了，不是一次有两次的预言他们要离弃他，结果怎么样？门徒果然的就是离弃了，果然就背叛了耶稣。然后在他们的背叛的当中也看到耶稣对他们的接纳和饶恕。然后呢，那是否就这样的继续我行我素呢？因为他总是会饶恕我的，是不是？我每次犯完的罪之后，我就回到他的面前，神啊，求你饶恕我。当然你每一次来认罪悔改，耶稣都说我饶恕你，饶恕你。那这样子不是蛮好的吗？是不是？我犯了罪了，我回来他就会饶恕我，我再出来。那会不会有时候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总是认罪认罪，而且呢往往都是认同样的罪，每年每个月如此，然后每年如此，因为他总是会接纳我的，是不是？然后当我们在看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耶稣对门徒有没有任何的吩咐。不错，门徒在那里背叛他也非常的正确，耶稣说在你们对我的背叛，我仍然的是对你们忠实的，我仍然是爱你们，仍然的为你们死在那里饶恕。但是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找不找到的耶稣对门徒的吩咐，耶稣是期待门徒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看这里的一段的经文，耶稣回来看见门徒睡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够警醒吗？然后我们注意第38节，你们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当然门徒在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听见，是不是？他们听完了这句话，他们又去睡了，是不是？而且接二连三的离弃了他，逃跑了，然后最后大概最高峰的就是彼得三次的否认。 当然到钉十字架的时候，这十一个门徒十个门徒都不见了，只有约翰一个人和他和几个妇女在十字架的下面。不错，门徒的确没有遵守，他们也没有顺服耶稣的吩咐，但是非常的明显，这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要求，一个期待，要警醒，要祷告。然后你知道吗，在多年之后，当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警醒谨慎这个词句就多次在他的信里面出现了。彼得听见耶稣吩咐要警醒要祷告，但是那时候他没有做到。然后当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就想起了耶稣的教耶稣的吩咐，他就开始在那里提醒众教会了，信徒要警醒，要谨守，要祷告。然后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又是跟当时的读者信徒说要警醒，要谨慎，要祷告。我的孙女对花生非常的敏感，我相信你大概也认识不少的人有相同的敏感。有些人一闻到花生，他的皮肤他的喉咙就开始痒了。我们也认得一位的姐妹，她一进到我们的她来我们家之前，我们就要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花生啊等等，就把它收起来。因为她一进屋里面，如果我们的花生收得不好的话，她会知道的，是不是？好，那这些敏感的人，包括孙女，在非常的小心饮食啊。我所以每一次吃的，我们都要注意，要问有没有花生在里面，就是啊？就算你吃凉面啊，凉面的配料，你大概离不了花生酱、芝麻酱。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份的这个配料是没有芝麻酱、没有花生在里面的，是不是？那这就是小心，是不是？这个就是警醒，不然的话就会有很严重的结果。不小心的话，一松懈一点的话，就要进 ICU 了，是不是？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因为在我们四周围有太多的试探了，都是在那里要我们与神的真理要妥协的。都是要我们为了眼前的一些的小利、一些的方便，为了省一些的钱，而在那里牺牲了，并且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我们为了面子，又因为可能自己是内向的人，或者是胆小，我们也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承认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真的好像彼得说，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游行，走来走去，在那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这些人是包括了你，包括了我，不是那一些的人。撒旦在那里寻找，不，撒旦是在你和我的当中，在寻找你，寻找我，是他可以吞的地方。当然，他不能不把我们吞下去，但是他可以咬你一两口，是不是？不要以为我不在内，哦，不不不不，让你一以为你不在内的话，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你大概是第一个被吞掉的人。因此你和我都需要特别的精神。不要说我因为我信耶稣很久了，哎呀，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没有的，是小儿科的，不会有问题的。不不不，到今日你还是要小心，不论你信了耶稣多久，你就是撒旦的那攻击的对象。因此我们要随时的要警惕，当我们看新闻、看视频、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的媒体，要知道这些媒体有没有在那里灌输一些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道理，是不是？当我在飞机上没事情干，就看一些的电视节目，是平常不看的，然后就发现，哇，怎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这些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同性的父母，所谓的父母， 已经变成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看各样的广告，是不是？我也曾经跟你们分享过，退休之后，然后发现每天都有邮件，真正有意思的邮件大概最多最多两三天一封吧。那其他的是什么？都是广告，都是要你买这样买那样，告诉你 Amazon 现在建议你买这个东西，建议你那样东西。哇，这些好吸引的，是不是？啊，你看的时候你的、啊、这个也很好啊，价钱还可以啊，啊，你就把钱放进去了，就是？就好像有时候我一看了这样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过了一两天，各样的广告，同样的广告就开始进来了，就好像在我后面有一个人在那里盯住我。啊，今天你看了 Amazon 的这条裤子，明天所有裤子的广告都进来了，是不是？就有人在盯住你，买这个买那个，这个好那个好，但我看到好吸引，我就买。哦，现在发现的，从哪里来的呢？哇，现在发现有两样东西都是从国内来的。哇，好厉害哦！我本来以为都是在美国这里国内的，哪晓得是从广州、从浙江。然后我今天我太太跟我说：“哎呀，你从北京有人寄了一样东西给你。”我说：“北京有人寄东西给我？我在哪个时候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要从北京寄来的？”会不会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了，让我们接受一个谎言，物质的世界比属灵心灵的世界是更加的真实更重要。难怪有人说，很多人是对基督徒说，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变成了无神论，或者是物质主义的基督徒。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和我在世界上没有办法做盐做光了，因为我们和世界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要警醒，免得我们上当。而且耶稣也要我们做祷告，祷告是向神求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事，如身体心灵的健康，经济的稳定，生活的安定，亲友的灵魂，家人的出入平安。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的个教导，祷告是更加表示我们对神的依靠。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在那里说我是何等的需要神，每次祷告都是让我能够更加的亲近神。有首歌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唱，可能礼拜天我们没有唱，不晓得在团契小组有没有唱这样的歌。每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摇动神的手，做我不能做的事。哇，这首歌唱起来蛮有劲的，是不是？非常的激励你。我每一次祷告就在摇动神的手，但是弟兄姐妹，你想想，你敢不敢？你是谁？你敢摇动神的手？让他去来做你不能做的事。如果是我的话，我才不敢碰他的手呢。我是谁要他来做我要的做不到的事？此时完全将本末颠倒了。如果你看刘志雄长老他们的网站也好，他也会告诉你这一首歌，但是他们把字稍微修改了，所以你还是可以唱。如果你要唱的话，我建议你唱去看刘志雄长老的修改过的这首歌。光是唱这首歌原来的字，哇，好危险好危险啊，给你完全错误。不，祷告不是单单求神给我要的东西，祷告乃是将我的心更加的靠近神，让我更加的每一次的祷告让我更加体会到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更加的接近神，更加的有能力能够面对应付眼前各样的试探。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固定读经祷告的生活，使我们更加清楚知道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看了很长的一段的经文，当然以后 其他的讲员可以再看这段经文里面的不同的段落。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认识了门徒在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私信的当中，却看见主耶稣的信实。在一片的提醒和预言中，门徒还是对耶稣失信、离弃，甚至出卖、否认了他。然后最不可思议的是，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群体，耶稣居然的向他们公开的设立了这一个圣餐，向他们承诺了他对他们的爱，对他对他们的接纳和饶恕，并且他是用他身体和他的血来保证，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是我所爱的。耶稣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要警醒，要我们要祷告。如果我就停留在这里的话，那你回去你就知道了，我是有罪的，我是有软弱，但是神还是对我很忠实。好，那我就要警醒，我要祷告。那我相信，如果这是你听见，如果这就是我讲的话，你就在原处都来都去，都来阻止。你一次又一次的对主的实行，你也会不停的在那里悔改，不停的求神饶恕。就如我可能在一月份跟大家讲的，如果我就停留在这里的话，我就好像对我们当中的男士们，你自己揪住自己的皮腰啊，你的皮带，然后试试看把自己提高，你能够做，你做不做得到？就是拉住自己的皮带，然后把自己提高一两次，不行的，是不是？关键在哪里？门徒没有停留在这里。当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他们在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怎么样？他们在那里祷告了。然后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放胆的宣扬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同时看见他们在的祷告，他们对神的依靠。然后你会注意到，从一群懦弱的成为了那一群搞乱天下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从一群离弃耶稣的门徒变成了一群怎么样？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一家的去宣扬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那最终十一个门徒，可能除了老约翰之外，都一个一个的被杀而殉道。今日当你和我信主的时刻，圣灵也已经进到我们的心中了。我们也需要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完全的在那里掌管住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读经的生活，让他每天都提醒我们，并且加力量给我们，让警醒和祷告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一种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要警醒，我要祷告，但是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祷告。我想现在今天短短的时间里面，我想我们不同的人大概都从门徒的身上看见自己的一些不同的层面。我想大概你自己知道最清楚你的哪些的软弱，你在哪些的地方你也在哪里否认了他，在那出卖了他。但是在这一切的软弱当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他对你的心思，他对你的爱。好不好？在这里大家用很短的时间你来回应，求他饶恕你对他的不忠，你对他的背叛，你对他的否认，然后让他的圣灵，也求他的圣灵在你我生命中掌管，让我们每一日都过着一个警醒的一个生活。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